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风雨无阻讲真相，20年从未停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2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农村修炼者，今年64岁。没修炼之时，我常年胃疼，不能吃硬东西，头部因在煤矿工作时受了工伤，也是常年疼痛。在两种病痛的夹击下，我每日苦不堪言，对生活很悲观，总觉得自己没有几天活头了。每天除了硬挺着干活，就是担心家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将来无人照顾。1998年正月期间，妻子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我看过后觉得这本书讲得真好，走入大法修炼，以前的病症都消失了，干活有了力气，家里的生活条件也逐渐改善。我们先后购置了电视、录放机、扩音机，渐渐的，我家成了师父讲法录像的一个播放点。随着大法的红传，周围听说的人也都来我家观看讲法录像，乡邻们相继走入大法修炼，我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村里的一个练功点。1999年7月迫害开始后，警察挨家挨户地到大法弟子家抓人，我家的练功点也被迫解散了。因坚持信仰，我被恶警先后非法拘禁2次，妻子被非法拘禁3次。尽管警察经常来家骚扰，但是我们并没有停止修炼法轮大法的步伐。2003年，我和妻子向本村和周围村子的民众散发真相期刊，期间无论严寒酷暑、风霜雨雪从未停歇，到目前为止已经发了20年。渐渐的，周边的村镇都被真相资料覆盖过了，我们就徒步前往更远的地方，最远的往返能走40-50里地，有时候下午2点出门，凌晨2点才回来。有的偏远山区没有能通车的路，我和妻子同修通常结伴出门，出发前发正念求师父加持，然后每人背个装满资料的大书包，天气暖和时中午吃完饭我们就步行出发，2大包资料能发到夜里12点。到了冬天，我们会选在晚上7-8点钟出门，什么时候手里的资料发完了再徒步返回家中，有时凌晨2点才到家，一天能走60-70里地。因为有的村庄较为偏远，没有安装路灯，我和妻子在深夜里经常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摸黑前行。一次途经一个只有20多户的小村庄，发放完资料往回走时，遇到个大下坡，妻子一不小心来了个倒栽葱，直接从坡上滑了下去。因为高坡陡峭，坡下又有深坑，若是一般人出于惯性，肯定会磕得头破血流，但是妻子却很淡定。他在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结果真的化险为夷，除了摔跤外没出现任何问题。像这样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一年春天的夜晚，我和妻子到周围的村子发资料， 就在挨家挨户放置真相册子时，我突然看到那些真相资料散发出了光芒。当时就有一念打入脑海，这些资料真的是救人的良方，以后我一定要将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同时我在心里默默感谢师父对弟子的鼓励。除了发放资料外，每到村里有集市时，我和妻子就赶着马车到集市寻找有缘人，面对面讲真相。每次师父都会把很多众生安排到我们身边来，有时三言两语就能打开对方的心结，让他们顺利散退。一天，妻子从本地一个资料点上回来，兴冲冲地向我讲起资料点负责人同修 A 的话。他说，同修 A 的儿媳最近做了个梦，梦中显示宇宙即将遭遇天劫，神仙们都下凡来取解药。同修 A 在他儿媳的梦中幻化成了一个老寿星，他专职做药，做出的药丸每一颗都五光十色，晶莹剔透。而妻子在同修 A 儿媳的梦中是个发药的角色，因为药丸太珍贵，妻子发放时非常谨慎，每人只给一颗，谁多要都不舍得给。我和妻子同修都悟到，这是师尊借着同修家属的梦境在鼓励弟子。因为同修 A 在家开设了本地第一个资料点，20年来不间断地印制资料，保证该地区的供应。妻子经常去他家拿资料，20年间我们夫妻二人将资料散遍了徒步能及的各个村庄。如今正值新旧宇宙交替之际，天上众神纷纷下世转生人间，等待大法救度。大劫当前，真相资料就是救人的良药。可以说全国各地每个资料点上的同修都是制药者，全国各地每个奔走在大街小巷散发真相传单、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都是发药人。我们救度的不是普通的生命，不是人中的一个个体，而是他们背后所对应的宇宙大穷与无量众生。我们做的这些事不是在为大法做什么，更不是在为师父做什么，而是在互帮互救，更是在兑现下世前的宝贵誓约。正是因为师尊的无量慈悲与承受，救人的时间才会一延再延。然而还有不少同修迷于人中，懈怠了这份关乎庞大生命体系得救的殊胜职责。同修们，精进起来吧，别让我们最后的修炼之路留下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是有功能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0日。一天，我们拿着手边的小葫芦去讲真相，一直讲得很顺利。我还剩两个时，同修建议往菜市场里边走走。进了菜市场，我给了一个推着自行车走的女士。女士刚接过一个葫芦和一份明慧周报，一只男人的大手就抓过来了。她嘴里还不停地大喊着，法轮功，你在宣传法轮功。我一躲，她没抓住。我围着自行车转，他在我后边追。我一点也没害怕，严肃地对他说，一边去，你知道什么？同时我心里想着怎么定住他，因为我还没给这位女士讲真相呢。就这么一想，功能已经起作用了，他老老实实地上一边站着去了。于是我就跟这位女士讲真相。女士看到眼前这一幕，乐得那个开心呀。我和他说啥他都高兴地赞同，并且一直在笑，真是发自内心的笑。他非常高兴地做了三退。这件事情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大法弟子是有功能的，我只要做得正，功能就起作用，师父也会帮助，并且我们做得堂堂正正，给了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符合了宇宙真善忍的大法， 邪恶也就不敢迫害了。世人也有明白的一面，他们自然也非常高兴，欣然接受真相。我是199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以前主要是做资料，近些年我主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在这个讲真相的过程中很能去人心，刚开始讲遇到不明真相骂人的损人的，心里很不舒服，难受的不行，渐渐的这些心都磨去了，不再为常人说什么而心动了。讲真相的过程中还能去很多执着心，有时讲得顺利时一高兴就给谁谁都不要了，讲也不听了，我就找自己，发现自己有欢喜心了就归正自己，然后再讲就又顺利了。有时不想出去救人，觉得救人太难了，知道自己必须得去，那今天就少拿点资料吧。这不正的念一出，结果就是给谁谁不要，真难呀。我就找自己，知道是自己的念不正导致的，就求师父给我安排有缘人。渐渐的在生活中我也养成了向内找的习惯，不管做什么事，只要是不顺利就找自己，一切就都好了。当然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也有悟道做不到的地方，我以后会努力做得更好，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这哪里是在破网，这是修炼啊。副标题，今天我是如何顺利上去明慧网的。作者一名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8日。昨天过小年儿，我很想在这一天把我们地区大法弟子恭祝师父的新年贺卡与祝福语发到明慧网上。可是从早上开始登录几次，一直到午夜12点以后都没有上去明慧网。这过程中我去父亲那里吃饺子等事情，没有集中精力发正念。今天早上6点发完正念后，我又清理自己和排除干扰45分钟，心里想今天一定要把贺卡发出去。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于是我打开电脑登录，反复三次没有成功登录，但是我的心是空的，没有冒出人心和胡思乱想。我开始在心里对师父说，求师父帮助我上去明慧网吧，我要给师父发贺卡和祝福语，我还要下载明慧周报和明慧周刊，打印资料救人，求师父帮帮我吧。退出重新登录，这时我突然想起背论语，我双盘双手结印开始背诵，背完一遍后我回想自己背的过程中都想了什么，发现有两处思想溜号了。我发现自己发正念思想溜号后，我对自己说不能溜号，要集中精力背诵，接着又背一遍。我这次闭上眼睛快速的背诵，不给外来的干扰机会，又背了两遍，接着又开始快速不停的背红银寺对联中的法，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这回我能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心不乱的念经。我快速不停地集中精力出声背，也就三五分钟的时间，我无目的不经意地睁开眼睛，发现明慧网页居然完整明亮的在那里呢。我惊喜而发自内心脱口而说，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同修们，这哪里是在破网啊，这是修炼啊，是师父在帮助我去执着心，在帮我提高啊。师父在告诉我什么是修炼， 师父在教我如何修炼，如何找自己的执着心，如何在法上认识法，如何以法为师。师父在告诉我如何时时刻刻保持一心不乱的正念和正念的威力。感恩师父，叩谢师父，感恩无尽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机器与修去集和气，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0日。以前曾做过一个梦，在同修家，别人拿来两台机器，其中一台缺配件，另一台的前端好像有个东西在运输的过程中被卡断了，在 A 同修家修不方便，我就说拿回家去修，好像当时因为机器的事说了 A 同修几句，他就哭了，我却不依不饶地临走时还说了 A， 还是个修炼人吗？不让人说，一说就委屈的不行。出了同修家，发现自己的车子没有了，我两只手里一边提着一台机器，茫然地站在那儿，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晚上同修来和我说事，一共说了四件事，只有一件事和我有关系，我就把同修说了一通。当时他很淡然地对我说，着什么急，生什么气啊。我一想梦中的情景，再想想他说的话，我手里提着的这两台机器一边一个，不就是一手拿着急，一手拿着气吗？不就是点悟我放下急和气吗？我做事确实有快的特点，但同时也兼具着急躁，心里装不住事，难免会有失误，还经常落东西，事做得不够好时就会生气，不想说的生闷气，说出来的带怨气，搞得同修心里也不舒服，有时会责备对方，怎么这么不小心，连个基本的维护也不会。梦中的指责是向外找，不修心。修机器的人都明白先修心性再修机器的道理，首先的基本功就是稳，应该以平稳的心态来沉着地应对所发生的事。同修说的四件事，第一件事和你有关，你就没急没气，如果他只说了有关的，你还会生气吗？肯定不会。后三件事感觉和你没关，你就急了气了，那不正好去你的急和气吗？那恰恰与你无关的三个问题才是帮你修炼的，才能暴露你的急躁心，那有关成了无关，无关的却成了有关的。通过向内找，我还找到了私心的问题，与你有关了，你也不急不气了，那是因为它没触及到你的利益，你认为无关的事影响到了你的时间和精力了，影响你自己的安排和行程了，就是自我的利益被触动了，那不就是个私我的问题吗？修炼的人没有偶然的事，那你认为不好的事其实也都是好事，正是对你这段时间或这个执着心的一次检验。今后我将放下急躁，稳下来，修出稳健，更好的圆融环境，珍惜每一个通修，走好最后这段路，因为稳健的走好每一步都是大法对我们修炼人的要求，都将成为一段修炼历程的美好见证。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真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2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越来越感到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的使命与责任。我经常提醒自己是为众生而来，我必须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要珍惜这万古机缘。第一部分， 成念九字真言，瘟疫上不了身。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有一位同修吃不下饭，咳嗽，全身无力。社区知道了，派两个社区人员，一个司机把他送去检查。四个人在一个房间里一起等结果。等了一个上午，这位同修不停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检查结果出来了，同修一切正常，那两个陪同的社区人员却要被送去隔离。当天吃过晚饭，这位同修来到我家学法，他给师父敬了一炷香，感恩师父的佑护。到学法时间了，我们先发正念，再学法。读了一会儿转法轮，那位同修的染疫假象又来了，不舒服，要呕吐。他说，我走，别影响你们学法。另一位同修说，这么好的场，你还回家？是师父在给你清理，我们都要信师信法。我也告诉同修说，这是好事，是师父给你调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一点跟大家说，你觉着病的怎么难过，希望你都坚持来，法难得。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我们一起读师父讲的这段法，慢慢的同修不难受了，也不咳嗽了，我们又在一起发正念。疫情期间，我们照样天天坐在一起学法发正念，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心里没有怕什么，思想很纯净。同修也很快一切都正常了，感恩师父的保护。第二部分，找回昔日的同修。有一位昔日同修的身体出现了病业假象，在家里一直没有走出来，基本不修了的状态。我和另一位同修去看他，他脸肿肿的，家里有很多药。我问他，你学法吗？他说，有时候学，但眼睛看不太清楚。我问，你发正念吗？练功没有？他说，没有。我听了一惊，怎么会这样？他说，不知道怎么发正念。我想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一个是帮他从法上认识提高，再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发正念，多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救度众生的事，这些事情都能帮助他。我悟道，身处磨难中的同修是需要其他同修帮助的，这种帮助是去思去执着的过程，是同修间突破间隔，圆融整体，共同提高的机会。以前我就是用人心看问题，被各种后天观念障碍住了，有时认为帮助他们会耽误自己的学法，有时埋怨指责同修不精进，有时去了两三次就不去了，没有耐心，不能坚持去帮助同修，最后就没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更没有放下自我。我想，作为弟子就应该听师父的话，找到找回没有精进的同修，找到找回昔日的同修，帮助他们从法上认识提高，把他们带到集体学法中来，圆融整体。因为只有法能帮助他们提高，只有师父能救他们。同时，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弟子的形式，大法弟子都是用人体在人世间证实法，救度众生，这是师父安排的路。因为病业失去人身的，或各种磨难，严重影响了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的，这都不是师父安排的。怎么办呢？我和另一位同修商量，我们必须帮同修走回来，帮同修闯过磨难。我们商量好每星期去一个人，上午在一起发正念， 读师父的各地讲法和精进要旨，教他自己每天在家读转法轮。第二次去的时候，我问他，你学法和发正念了没有？他说，学法了，没发正念。我说，我们要听师父的话，那就必须做好三件事。我认为你现在就要多学法，多发正念，身体好了，做做家务事，就是证实法的第一步，接着你就可以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我又对她丈夫说，要提醒她多学法，多发正念。她丈夫很支持，给她买了闹钟。开始我们在一起学法时有干扰，她说眼睛看不太清楚，我们就安慰她，让她慢慢读，耐心地等她读，从不埋怨。她也很认真地读，有时她想多读就让她多读。有一天学精进要旨并业这篇经文时，我读了一遍，然后对同修说，你再读一遍。他读得很认真，读完了，也到了我们应该离开的时候了。我们起身准备走，同修说，你们今天晚点走可以吗？我们说可以，问他，你有事吗？他说想练功，但是很多动作不记得了。我们就留下来一起练功，边教他边让他自己慢慢回忆。动功我们一起练了两遍，他就都会了。我们下次再去的时候，他完全变了一个人，脸上都正常了，走路也稳了。他丈夫特别高兴，在路上碰到我们时说，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我说，你应该谢谢大法师父。以后在路上再碰到她丈夫时，她就说，谢谢李大师。之后再去同修家时，她丈夫都留我们在她家吃饭，并说一些客气话，我听了很舒服。时间一长，起了人心，爱听好话了，同时显示心、欢喜心等一些人心也出来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有一次我们正在学法，她丈夫把门打开走进来，气势汹汹地说，某某党发你们工资，你们还反对，并且说了一些对师父不敬的话，那是完全不像他本人了，乱说一通，你们以后不要来了，来了也不给开门，叫他妻子不要学了，再学就不给他饭吃。我们发了一会儿正念，他还在说，我严肃地对他说，闭住你的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在造业，你不能瞎说，这对你自己不好。他停下来了，我又对同修说，我们都向内找吧。我们让同修一定赶快起来，不要什么事都不做，把自己当病人，要丈夫侍候。我也找到自己喜欢听好听话的人心，我给师父认错，师父啊，弟子没做好，还让众生造业，真是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我继续向内找，找到还有显示心、欢喜心、急躁心、不善的心、私心。我想起一次学法时，应该一人读一段，一位同修读了两段，又比较长，还读得有气无力的，读读停停。读完了，下一位同修又不接着读，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怎么，你睡着了？这反问句，这语气里隐藏多少人心呐？急躁心，高高在上，居高临下，不谦卑，瞧不起人，没有善心。我还有这么多人心，怎么办呢？只有学法，多学法，多发正念。经过向内找之后，我又找来几位同修，帮忙给磨难中的同修和她丈夫发正念。之后我们商量同修家还去不去，她丈夫说我们去也不会开门。我们一致悟道，应该去，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能上旧势力的圈套。我们去了同修家，我问同修说，你丈夫怎么样？
他说，一切正常，有时还提醒我学法、发正念、练功呢。她丈夫从外面回来，看到我们热情地说，你们来了，谢谢你们，我和老婆星期一、二、三、四天天盼，今天你们终于来了，谢谢你们。她拿来两个电扇开着，还拿来不少菜，说是她自己种的特别好吃，要我们都带点回家。她又回归了正常。修炼可是极其严肃的，人心一出，旧势力就看到了，相继磨难就来。我们向内找，正念一动，磨难就消了，干扰也没了。现在这位同修在大法的感召下，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又重新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做着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我会珍惜师父给我们开创的修炼提高的机会，珍惜这万古机缘，多学法，向内找，尽快提高，形成整体，多救人，不进则退，千万不要放松自己。我们只有听师父的话，逆流而上，时时保持勇猛精进，才能圆满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兑现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由于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慈悲救度。
本次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何为九礼》，作者文思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节日有着特殊的含义，辞旧迎新，感恩天地，祭拜祖先等等。一年中的中国新年、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等等，连接起来就是一幅丰富的历史文化长卷。民间有着无酒不成席的风俗，酒在各种庆典仪式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那么酒为什么会成为节日祝贺的一种象征呢？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古代祭祀天地神明，庄严而神圣，有祭酒祭牲的仪式。用粮食酿出的酒是不是馨香？这意味着百姓五谷丰登，粮食丰收。牛羊毛色是不是纯一光亮？这意味着水草繁茂，牧养肥美。为此，从国君、臣子到百姓都行祭祀之礼，感恩造化之功。据《说文解字》注释，酒救也，所以救人性之善恶。宾主百拜者，酒也，淫叙者，亦酒也。意思是，酒为五谷所酿，国家礼祭之时才用，目的是敬畏天地，引人向善。但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善恶同在，如果沉湎酗酒，那就是趋于不善了。酒礼到周代形成了系统全面的礼法，据《尚书》《周书》《九诰》记载，饮为祀，即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无以酒，即不要经常饮酒；禁沉湎，即禁止饮酒过度。周礼中对于酒的礼仪，成为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遵循的准则。一，孔子参加乡饮酒礼，敬老尊先。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自己的理想，称克己复礼。他奔波于各国之间，行人道，倡礼制。对于酒，孔子认为是用来敬神祭祖的。市面打来的酒 如果不是用来敬神祭祖，随心所欲的不按传统规矩饮酒吃肉是不妥当的。孔子说，交涉祭祀的礼仪是对鬼神表示仁爱，替祭祀的礼仪是对祖先表示仁爱，馈奠祭祀的礼仪是对死者表示仁爱，举行社礼和乡饮酒礼是对乡里表示仁爱，举行食礼和饷礼是对宾客表示仁爱。每年君王要举办国礼，祭祀天地，而在民间则有乡饮酒宴，让百姓体会敬天礼祖的道义。在《礼记·乡饮酒宴》中记载，尊有原酒，教民不忘本也。酒作为祭祀上天的贡品，可以起到教化民众不忘以礼的作用。在《以礼·乡饮酒礼》和《礼记·乡饮酒宴》等典籍中，对于酒礼有详细的描述。乡饮酒礼的目的是为了使乡里百姓知尊贤养老之意，使民尊让则不争，节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辩矣，不斗辩则无暴乱之祸矣。孔子非常重视乡饮酒礼，在参加乡饮中他说，乡人饮酒，丈者出，司出矣。和同乡人在一起饮酒，仪式结束后，要等拄着拐杖的老者离席，才能离席。孔子敬老尊先，成为后世佳话。在唐、宋、明清都有乡饮酒礼的传统，人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体会酒礼的庄严，明白敬老与尊卑的道理，打下涵养德性的基础。二，晏子见景公施酒礼。在春秋战国时代，齐景公贪图享乐，一天夜晚带着随从来到晏子家，要与晏子夜饮。晏子答，陪国君饮酒享乐，国君身边有这样的人，此等事非臣之职分，臣不敢从命。景公又来到司马田穰苴的家中，穰苴听说齐景公深夜造访，明知其故，却故意穿上戎装，持戟迎接出门，还假意问，是外来诸侯来犯，还是内部有臣子造反？齐景公讨了没趣，只好去了喜欢奉迎他的梁丘居大夫家。梁丘居曲意奉迎，景公感到很快乐，把酒欢呼，亲自击缶奏乐。有一次在朝堂之上，齐景公饮酒而醉，脱去衣冠，击鼓弹琴为乐，并且问左右的大臣，仁德的人也喜欢这样吗？左右的大臣说，人人的眼睛耳朵也像一般人一样，为什么会不喜欢这样呢？景公说，驾车去把晏子迎过来。晏子穿着朝服来到朝堂，景公说，今天寡人很高兴，愿和大夫您一起畅饮而乐，请你也把衣冠去掉吧。晏子说，大王您过分了，在齐国，五尺以上的人力量都大过您和我，为什么他们不敢冒犯呢？是因为人们明白礼是制约一切的根本，所以如果天子失去礼节，就会失去社稷，诸侯失去礼节，就会失去他的封地，上级不守礼节，无法让下级信服，下级不守礼节，没有办法让上级信任，士大夫无礼就没有办法安顿家庭，兄弟无礼就不能住在一个院子里。人如果失去礼数，那么他距离最危险的地步也不远了。景公清醒过来说， 寡人没有仁德，但是左右的臣子却放纵陪乐，才导致这样，杀掉左右大臣以弥补这个过错。晏子说，左右大臣没有过错，君王如果遵守礼节，有礼的人就会来，无礼者离开。君厌恶礼节，那就是无礼的人会来，有礼者离开。左右的人有什么罪过呢？景公说，说的有道理啊。于是重新穿着好衣冠，拜送晏子离去。酒作为国家祭祀的礼仪之本，善用为礼，沉湎酗酒，则与其本来的意义相悖甚远。酒在中华文明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作为中国最高的学府国子监的长官，称为祭酒。文人志士在辞赋中往往以酒寄怀，托物言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酒文化的多姿多彩中可见一斑。善恶之间，好坏之间，看的是人心，而不是物质本身。神传文化给世人留下宝贵的精神物质财富。然而，如果不珍惜上天的恩赐，那么事情会走向反面。三，变异的酒文化，每年喝一个西湖。自1949年中共篡政之后，以无神论、进化论破坏传统文化，破四旧、砸庙毁寺、焚烧传统书籍，宣传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进化论思想。在经过了数十年的运动式洗脑之后，真正的传统文化几乎荡然无存，道德、伦理、仁义的善良美德被冷漠、自私、利益替代。酒文化的内涵已经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有测算数据显示，中国全年的公务用酒量是每年喝一个西湖，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面积约为 6.5 平方公里，水容量约为1429万立方米。这意味着内地官员每年公款喝酒至少1400多万吨。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2006年11号文件，要求汉川全市党政机关必须完成200万元的喝酒任务。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份文件还附了一份任务分解表。汉川市直各部门、各乡镇、各街道办事处全都被分配了喝指定品牌白酒的任务指标。对于中共变异的酒经济，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刊文报道称，中国一种名牌白酒是党的生命。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样的现象是无法想象的。酒饮料在各个国家都有，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共国这样畸形与极端。简单点说，这就是害命。时间是衡量善恶的尺子。2018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2016年约300万死亡归因于饮酒，占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 5.3%， 其中大多数为男性。中国的状况尤其严重。权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2018年8月发表文章，公布了195个国家1990年至2016年的饮酒数据，以及因饮酒产生的医疗卫生负担等问题。其中，中国在因饮酒导致的男女死亡数量上双双位居第一。生命是造物主对于众生的恩赐，人生在世不应是为了酒色财气。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宝贵的善良与真诚，为什么一旦说到老天爷，人们都心生敬畏？为什么什么都不信的人却相信命？尘封的心灵 一旦洗净，就会焕发生命本来的光彩。珍惜生命，回归传统，让我们找回生命真正的意义。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